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满心的感谢你。今天是第八课的开始，主啊，也请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带领我们，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从应当而来的属天的智慧。也请我们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门。今天我们是谈教会教导与主日学哈，主日学上次我们谈过一个，谈过一次了，谈过一次，那这一次再继续来往下讲谈哈，讲实际的工作哈，谈实际的工作。第一，教会的教导其实包括很多方面，那主日学只是教会教导事工的一部分，但是对会友里面来说的话，主日学对会友里面有特别多的帮助，所以主日学算是一个关键的事工，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也要花点时间来关注一下主日学。那教会教导的事工的种类有多少呢？其实它是一个教会是需要一个很多元化的一个策划的一个教导工作，那建构一个比较稳定而且系统的基督教教育事工，所以在每一个教育部门在教会里面的话都应该是彼此协调，然后免得资源重复的应用啊，重复的重叠了，这是我们自己要特别在建造教会的时候，在做教会教导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的。第一个，在谈教会教导的其实很多元性，第一件我们会讲到讲堂的话，就是其实教导圣经是牧者的主要责任，那每周主日崇拜呢，就是一个最好的教导机会。我以前有个朋友他说，你们牧师如果不讲道的话，就像阿兵哥不上战场打仗啊，好，所以他说讲道是很重要的。有一个朋友这样跟我讲，他讲道是很重要的，他说你一定要好好准备啊，一定要好好准备。然后就像军人上场打仗一样，那确实，因为我们在那短短的30分钟之内，我们要靠着那么一点点的时间，然后来讲道，然后把一切的精神啊，都交出去，然后交给会友啊，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像有的教派，像我们教派就会用经课的话，每3年大概就会把整个圣经走完一遍，大致上一个大纲，大概会友会知道，这样会友是知道。那每一个礼拜的话，大概有3段经文啊，这是讲坛的主题。那像我们教会的话，我们就会印在周报的后面。那请他们带回去读，有没有读？那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确实还在印啊，花了很多时间印。但是讲坛的部分包括很多，包括讲台的布置啊，还有各种程式的仪式、各种形式，那都很重要，很重要。像上个礼拜天有一个中国大陆来的会友，然后他参加我们的，才第一次才走进这个教堂，他在大陆没有参过教会，然后他就觉得那个仪式，他就觉得对他很感动。那我们自己在里面待久了，觉得哇，怎么那么麻烦啊？啊，续约牧师要从那个后面慢慢走到讲台上面，然后诗班先诗班，然后再诗会的，然后牧师，那这个仪式好像程序上在这个方面就要花10几分钟。我们走惯了，那有些像我们这里会有习惯的时候呢，他不觉得那种庄严性，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一定要很庄严，因为在中间那个走道要留出来。给他们通过，可是有时候会有就是觉得哦你在走，他还在里面跟着走，这也是一个讲台教导的一个机会啊，以后我们就可以谈到，还有敬拜的诗歌，还有读经的内容，还有奉献代祷，这些都是很多的，都是可以来做一个教导的啊，做一个教导。谈奉献。其实奉献有时候很多方向嘛，有的人是传奉献带的，有的是放在后面箱子随便你奉献的。那像我们卫理公会的话，我们不但收了还要专门的招待来收奉献，收完奉献以后呢，还要有音乐从后面一直走到神坛，然后把那个恭敬的放在那个地方，所有人要面向神龛的地方，然后再做祷告， 所以这样一个过程大概又比别的教会哈、别的教派要花差不多多花十分钟左右，多花十分钟左右。但是有一个感觉就是说，他很感觉很庄重，感觉很庄重，感觉很重视这个奉献的事情哈、这样。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整个讲坛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让人们知道这个真理的教导跟实践的方向啊，实践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也算是教导之一啊。第二个就是团契跟小组，团契我们会把一群人年龄差不多的，然后放在一起，然后借着不同的活动方式跟带领的方式，然后让人信主来实践这个真理啊，彼此相爱，同心的侍奉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法基督的一个方法啊。是做门徒的一个方法，所以团契来讲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肢体互相相交，然后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啊，练到很多。在团契，你看团契有团契主席，然后有辅导，然后有财务，好、有招待。那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他们开始学习，比如财务他要学习记账，虽然钱很少，但学习记账。那主席的话要做开始的祷告。到结束的祷告，所以慢慢慢慢就可以把这些慢慢借着这种岗位上的训练以后，就可以转成他们学习好以后就可以变成执事啊，或者是教会的那个其他的工作，或者教主日学的，比如说在里面可以带查经的，那就可以变成教主日学。所以团契跟小组有一个很学习的一个机会啊，一个学习的机会。那小现在有人把小组更生活化一点，就是说有时候小组没有像团契那么大，可能十几个人、两家人、三家人一个小组，大家在一起聚会哈，带着孩子哈，所以也是很好哈。那当然我会借着不同的，比如像我们有些小组就是让家庭年轻的夫妇带小孩的是一个团契一个小组，然后单身的可能是一个团契，而喜欢查经的又是一个团契哈，大概就是。会把不同背景的摆在一起，这也是一个教导。为什么呢？因为这样方便大家一同的学习，因为大家有一样的处境、一样的心情，就比较能够彼此相交、彼此相爱啊。这是我们的团契，也是一种教导。还有特别的讲座跟专题啊，特别讲座的话，可能我们会利用退休会啊，还有一个专题啊，像我们以前举办过亲子教育专题。就专门的很生活化的，而且有时候很社会化的，而且很实用性的一些热门话题，然后短期的比如说一天的或者半天的教导啊，这个特别专题哈。像我们教会每一年会开始的话，会有一个执事们的专题的训练啊，我们也会有啊，这就是一个我也是借着这种短期来做专题来做一个教导，会定期的啊，定期的比较是短期和功能性的。啊，这种东西我们可以常存在，可以自动一种固定的内容哈、让后面的人好学习哈、那最简单的像定期课程的话，就像是慕道友课程、受洗课程、这个东西我们都已经定好在那边了，所以只要教过一次的或者带过一次以后，那他就可以传承给下面一个人哈、所以短期的课程这是有功能性的。有功能性的，比如受洗班就有受洗班的六次课程啊，这些让大家在受洗，在这个短期的课程里面，可以理解到什么叫会，什么叫圣经，什么叫受洗，什么叫悔改，什么叫认罪，很多、还什么三一神哈、这些东西都是借着短期课程啊，所以短期课程我们可以知道它一定是有功能性的哈、还有密集课程，密集课程是功能性的训练比较多、就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大概一个半天。或者是一个上午，或者是一个下午，或者一整天，就专门的来谈一件事情，比如说亲子教育，啊，这个是密集课程，可能请两个老师，早上一个，下午一个，啊，大家一起来谈，啊，来谈，或者是有一些需要让弟兄姐妹能够很迅速的知道的，或者很迅速的来改变的，我们也会来做一个密集的课程，来让大家很容易的能够接受，啊，容易接受。那第六个可能是大家比较疏忽的，就是辅导跟交谈。辅导跟交谈就是有时候当主日学老师也好，教会的辅导也好，其实在一个非正式的场合里面会有教导啊， 这是很重要的。好，回圣色堂本里面教导机会，而这个机会呢，可能有时候会比我们在讲台上还更好啊，更有效果。所以我有些弟兄姐妹有时候会到我的办公室来跟我单独来谈他的问题。可这个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就跟我讲说，牧师啊，我觉得单独跟你在私底下谈话比你在讲台讲的我还得到更多啊，得到更多。为什么？因为我们私底下在讲话的话可能比较有一种感情性啊，理性可能少一点，我们感性比较多一点，所以可能比较容易打动别人。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人跟人的接触，有生命可以感动生命，啊，这也是第二个。所以我们在这，我们不要作为老师，我们在主义学的，在一个教会的教导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忽视了这个辅导跟谈话过程中的这些。那当然，在交谈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注意到倾听啊，一个倾听的东西。必须要知道，要有一个同理心，站在对方的立场来跟对方来开始谈话，免得有一种产生一种误会哈。那当然到第七项的话，就是主日学了。那主日学的话，就是在圣经知识上对信徒做一个装备，让知识能够融入生命，让我们的学到的知识能够实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所以一般的话是以年龄来分组比较多，或者是以会有的那种成熟度来分组，或者是以兴趣来分组，或者以相关同类的背景来分组都有啊。所以主日学来讲的话，有分亲子教育班，还有分舞蹈有班，或者有分查经班或训练班都有啊，都有。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就更要那个，像葛牧师那边的话，他就下午是三点到六点，他用神学院的课概念来教课啊，来教课，然后跟同他们早上没有主日学，可他们是下午的话，就是欢迎你到神学院来啊，神学院来上课，上他的神学院课啊，他们一个学分收15块，就这么简单啊，所以他们借着神学院的方式，也把它改像主日学借着神学院的方式来设立，也有啊，也有。好，谈完了这个我们教导的一些种类之后，我们就来看看考量一下教导系统它的取向是什么。我们在研究教育基督教教育的基础是什么，一个叫童米路的哈，他提出六个关于基督教教育的问题啊，叫做第一个，他谈到本质，他说我们要想想看究竟我们要教的是什么。所以我特别去查这个人哈，这个人他是一个拉丁美洲裔的第二代的美国人，他成长于西班牙跟北美双个文化中间，所以他毕业在那个 Golden Corvus 神学院，跟后来还有到哥伦比亚大学取得教育学博士学位，所以他专门研究的是基督教教育基础，而且特别是基督教教育的神学，他著名的著作是《基督教教育的基础》这一书啊，很多神学都来用这本入门的教科书啊，这样。那他自己是浸信会的牧师，啊，现在也是神学院里面的一个教授啊，一个教授，所以他会被人家称为说是福音派教导模式代表人物之一，所以就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他提出来的想法这六点，第一个是本质，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教什么东西，第二个是目的，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这个教导工作，这是我们自己做一个老师在教会要想的，第三个是处境，我们在什么地方进行这个教导工作，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在 LA Alhambra 或者说 LA 这个Montreal Park， 我们在这些地方，我们在进行教导，我们的处境是什么？我们要去思考一下，好。然后我们的方法，我们应该采取哪种方法？因为我们要了解我们的会友是谁，然后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方法来教导，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还有应该准备，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教导什么样的内容？这是因时因地啊，我们都要去了解的。第六个就是人物，谁参与的教导 跟学习的过程。所以我们一直在想，基督教教育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关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是什么人在做，什么人在教，什么人在学，我们要特别去理解。所以当我们在做一个主日学老师的时候，或者我们在考虑教会教育的时候，我们必须从这六个方向来探讨，然后我们才能知道我们的方向是要怎么取舍。这是在于我们当时的处境，在于我们当时的时间，而且在于我们当时的目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啊，思考的。第三点就是我们来看看维持学员参加的方法是什么啊，原来就是说我们有教导，但是我们也要保持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学员不要流失掉，不要流失掉。那当然他创意性的教导是需要每一周使用不同的方法来教学的，就是说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每一周在教导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用新的方法跟新的讲法，然后来吸引学生。那所有的教学法归纳成四种，归纳成四种方法。这四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聆听式的，聆听式，这些方法几乎是完全在这个方法里面完全是仰赖专心聆听，专心聆听，并且寄望学员本身具有高度的学习动机，高度的学习动机。如果学员对课程的主题缺乏兴趣的话，那只有靠老师自己本身极佳的言辞跟技巧才能来补偿。所以大部分有经验的牧师教师都会了解这个方法本质上它所具有的弱点，所以在课程中使用的一个辅导方法，就如如果课程完全仰赖学员的聆听，那么演讲啊、说故事啊、录音带啊、辩论啊、培习式的这种讨论呢，都大概会被归到这一点。那说穿了，其实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就是聆听，就是要底下很专心的聆听。所以我有时候在讲，牧师在讲道好像在讲单口相声一样，如果你能讲得像单口相声那样吸引会众的话，那么会众他才真正能够听到一点东西。所以有时候我在讲道的时候，在聆听式的时候，重点是要放在故事的情节跟整个在故事的情节的发展，然后跟整个流程上它的逻辑的程序一定这两个地方要，如果是聆听式的，讲者一定要顾虑到这两件，一个故事的情节的发展，一个是你那个逻辑的推理，你一定要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的往前推啊，才有办法让听者能够吸引到听者的眼目啊，眼目跟耳朵啊，这是聆听式我们作为一个讲者要特别去注意到的。第二点是视听式的，视听式的现在是大概都在上课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包括了听觉跟视觉都在用啊，若能够准确的结合这两个方式的话，必然能够吸引住学员的注意力。很可惜很多教师不太熟悉这方面的运用事件媒体，所以可能影片啊、录影带啊、还有电视啊、还有玩偶啊、还有戏剧啊、演讲啊、还有结合黑板、还有投影、幻灯片、图片啊，这些东西都可以作为加强语言的沟通。那现在最简单的大概就是投影啊，投影我们现在最常用的就是投影，因为投影可以把图片带进来，有时候可以把影片带进来，有时候可以把这个带进来。所以当投影出来的时候，那么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讲者要考虑的，你讲话的速度是不是能够配合到投影上面的一切资料。所以有时候变成像我们教会的讲台离那个投影机比较远，所以有时候我就要下来靠近投影机，为什么？我才知道投影机跟我是同步的，那么因为我看不到投影机。所以各位在听视听式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你自己讲者要配合那个视觉啊，配合视觉，当你当讲的声音能够配合的视觉， 配合那个影片的话，那视觉媒体的话，那么听者的耳朵才有办法跟着我们。好，这是要不要说我们已经讲了，可是我们的视觉影片或者说我们投影还没有跟上来，或者说我们投影在后面或者提早了，这样对都没办法吸引那个听者，所以我要特别要在视听这个视这个地方要特别小心啊，特别小心。那对应式这个方法可能是结合这两种的类别集中在一起交叉以后，然后再继续发展下去的哈。所以他这边讲哈，他有很多老师误以为对应式的是一个讨论，其实不是。对应式他就是说，当我们在应用了前面那两种，不管是我们视听式或者是我们聆听式的，最后他这边讲，事实上是一个问与答。那这个问与答来说的话，在上课上是很好用，但是在讲道上就这个对应式就比较不太能够使用。所谓问与答，就是说当一段时间，比如像退休会的时候，为什么一堂课讲完了以后会留15分钟让下面的问与答呢？就是让听者能够疑问的时候他在回答问题，我们讲者在回答问题，所以焦点仍然停留在那讲者身上，这样的时候可以让听者更容易明白了解，而且让学员更有兴趣的往前探索，因为他知道我们讲员会回答他问题，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运用的方式。那这种方式用在特会或者用在特别的聚会，用在特别的我们刚才谈到的哈，用在特别的比较短定期课程啊，或者密集课程啊，或者这些地方都很好用的一个方式，就是应对式、对应式。那参与式就是这个方法就促使学员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那这个的话，它还是座谈式的最好啊，座谈的时候。但这个方法呢，当然不是用于典型的学校的要求，不是，这是这个东西是有特别的需要，然后我们让学员能够跟我们一起坐下来，一开始就讨论问题了，就开始有讨论问题开始。那这个好处是能够让学员有那种学习的兴趣跟参与啊，他一开始就知道说，一来大概那个时候摆桌子大概就是摆成方形，让大家能够互相脸看到脸，然后大家可以以讲员为中心，然后大家可以互相的交叉的发问，然后大家互相之间可以看到对方的面对面看到对方，这样的话对学员来讲就有一个参与性，有一个会勾起他的兴趣啊。那他不见得要准备，学员不见得要准备参与，他只要开始讲员讲了一段话之后，他就可以开始发问，可以开始讨论，这个会让那个会让学员有参与的兴趣，但同时也会激发出来一个创造力会激发出来，因为大家在共同碰撞的时候，然后会得到更多新的看见，更多新的亮光，更多新的见解。这是参与式的。那参与式的话，我们可以借着很多方法，比如说艺术的表演啊，讨论的活动啊，音乐的活动啊，很多方法都可以用。但参与式的话，可能时间上会比较用得久一点，会必须要用到比较久一点，才有办法能够让大家来参与。当然最理想的方式，我们知道有4种方法，那最理想的方式，每一节课每一段时间都能够让这4种教学的方式能够混合的搭配的运用的话，那这样的话就会让学员能够有很多的吸收到。但是一个很现实的状况就是，很多义务的老师他是没有适当的教材来好好做这样的一个教课，或者做这样的时间的来准备，这可能是 必须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所以有另外一个方法这边告诉我们的，他说或许买一些书，福音书房的出版，然后请来教导，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哈。尤其像现在儿童主日学，很多用阿关纳斯的课程，或者 Summer 都买现成的哈，现成的几乎老师都已经上面都已经有 CD 有 DVD， 然后教好你怎么去表演，怎么带学生，然后所以一个，所以每一年在这方面。很多福音出版社也花了很大的在大量的时间来出版这些东西，但是还是蛮贵的，一套都要300块哈，倒是蛮贵的。但是呢，对学生确实有帮助，因为在我的经验中，我们的那个教育主任，有一年他自己做材料，就看出来的那种感动跟家长的参与就差很多。但是如果买那个教材来以后，他按照那个教材的程序、时间、布置，那些都按照那个上面的图片上，通按照上面的一切的规定来做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多彩多姿。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以传福音的立场来说，我们最好是寻找到很好的教材，然后有设计好的，然后这样的话对教会有帮助，对学员也有帮助啊。所以我们不见得一定要坚持我们自己的一个方式啊，是最主要还是要看我们传福音的是哪种最好，对我们就传福音最有利啊。第四点，我们要谈到义务教师的管理啊。其实教会有效的教导的关键啊，无疑的是落在这个教师的本身，就是老师很重要，老师很重要。当然，教材、课程以及上课的内容的安排，都完全仰赖关心学员跟运用智慧来教学的这个老师身上。老师很重要，老师不但他要有一个卓越的教导，而且老师还要有威神。其实真正的是老师的尾声比其他的教学计划或者是其他方式还更重要。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个教师如果他有尾声的话，别人可以从他生命中看出他的热忱。如果老师没有教学的热忱，那么教得再好，学生也会感受出来，感觉出来。那有时候老师本身就会有很多的埋怨，那这样的话反而会让教学的工作效果降低。所以我们在选，因为教会的老师都几乎是义务制的，所以在义务制的过程中，我们只能用我们平常的训练来让老师能够有一个卓越的表现，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但是很多教会它长期需要主日学老师，所以将老师选用资格也降得很低，这是事实啊，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事实啊，也不是他这个书上这样写哈。他通常只要因为教学有兴趣，就被认定一个合格的老师了。只要觉得说他有在看圣经，那他喜欢读啊，就让他去当老师去了，当主日学老师去了。但是有了这份教师的职分的时候呢，心思的存量哦的教师呢，有时候也会落入自满的地位，而忘了继续要接受训练的必要。好，这是人的罪性。我就发现有很多主日学老师到最后就真的是自我膨胀的很厉害，他觉得他有一群人，他有一群粉丝跟着他，然后他真的忘掉再继续学习。这是我们必须作为一个牧者，我们必须要去叮咛我们的会友，一定要去能够继续要让他们在学习，我们才避免这些老师们太过于自我膨胀。这是尤其是在义工的情况下，真的是很容易产生。如果教会能够在教师开始在释放的时候就具备一个管理的方案的话，那就可以约束一些教师，那达到不同的一些期望，我们就可以达到。所以教师开始一定要跟我们主日学的义工的老师们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 管理方案。那管理方案其实要写出来教师的职责是什么，他应该要做什么，什么事情应该要做，什么事情应该不做，他要写得非常清楚。我们一定要让老师们一开始当这个老师的时候，他就要了解，他就要了解。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要忘了，一定要为这些义工的老师们写下他们的工作职责。这样的话，我们将来大家才有在做一个评鉴的时候，才有一个依据，然后大家才可以好好的为主做。所以我们来看到，我们要注意到什么？教材。他教材要要求所有的新老师要使用现有设计的教材，一段时间之后才开始使用自己所准备的教材。要细心的设计这个程式的教学，可以为日后的教学架构建立起重要的基础。所以教材，我们对新老师来讲，我们最好是给他一个现成的一个教材给他，然后看他教的怎么样，然后我们在旁边带，在旁边带，然后他能够用的习惯了之后，他再来开始设计自己的教材。比如说他教福音书，比如说马太福音，他可以自己来设计要十二章的课，他要怎么做，他可以。但是刚开始最好我们还是给他一本教材，给他一本设计好的教材，让他先学习。第二个就是搭配的教导，搭配的教导就是每一个老师在每一年希望有一个比较熟的老师来带他，跟他一起做计划，来带领他，带领他。这样的话，他们就新老师就可以开始学习到工作，开始学习到工作。比如说像我们的传道，我们传道像我们在做这个布道友班的时候，我就会带着传道跟我一起教，然后让传道感受到说，哦，原来受洗班是要这样来教课，然后这样跟他们交通。那有了一次经验之后，再让这个传道再继续带，而不要说拿了一本书告诉他，这就是我们的受洗班课程，然后你就来教吧。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新的传道或者是新的新手的老师，他能不能合乎我们真正要的那种要求，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个人有这种感受，我的个人去参加花了6年的时间去读那个 UMC 的那种 course of study，我刚开始是很反感，到后来我才终于明白了，终于明白了，原来在这样的6年的过程中，把你的 DNA 整个转变，你原来在外面所学的，几乎都慢慢就被一点一滴的被清除掉了，你会觉得说，哎，原来卫理公会就是这样的，我不会讲错的，我在讲卫理公会的教义，我是不会讲错的，为什么？你经过6年的带。每一次虽然只是短短每一个月只有四门课，可是却是4个老师、4个牧师、4个教授在陪你的。他本身可能是具备教授的资格，他本身可能是牧师的资格，可是他就拿他的经验来告诉你，然后带你，就像带徒弟一样。所以你经过6年之后，你经过24个老师在跟你交通。所以你学到的东西，就算你没学到，但是你跟这24个老师在交谈，你都不会走偏掉，都不会走偏掉。所以我们搭配教导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是很重要的事，这我们不要忘掉啊。第二个就是数位老师的合教啊，数位老师，哎，这就刚好讲到我刚才的感受啊，就是数位老师，你看，就大家老师一起在同时来安排这些课程来教，轮流来换。那这样的话，就让我们教那一班的教学品质会提高起来。比如说今年可能这个老师或者是几个老师一起来教，你教第一节课，我教第二节课，我教第三节课。那大家在教课之前，大家有一个沟通。那这样的话，有一个备课的话，大家可以互相管理。那这个老师 A 老师跟 B 老师的教法不一样，备课情况不一样，大家可以一个互相管理，那也会让教学的品质提高起来。还有注意老师的适合性，并不是合适性啊，并不是每一个合格的老师都可以教每一班的课程，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老师跟学生之间会通常会发生哈、啊，发展出一种很特别的化学作用，特别关系哈、啊，所以每个 某一位极有能力的教师可能常常适合的是某一班的课程，你可以请另外一个新老师来先教一段时间短期的课程，来评量他以后看他有没有这个潜力来教这门课。如果没有的话，或者反应不佳的话，我们就不要造成彼此的困难，彼此的困难。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老师的适合合适性，这是很重要的。老师的合适性这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不见得说我们可以让每一个老师教每一门课。所以有一个老师跟我讲说，我从创世纪一直可以教到75的时候，我就放弃这个老师了，因为我是觉得就是这个样子适合性，因为可能你比较适合教哪部分，就教哪部分啊，就这样，可以把你的特长发挥到最高级一点，这才是真正我们要为主工作的一个原则啊。还有工作团队，工作团队指派特别的工作团队来策划年度的教学盛会啊，细心的筹划每一划两周的、三周的系列课程。使用多元化的教学法，将这个教学组轮流派出各一班去教导，如此可以减轻固定的老师的负担，并给学生一个新鲜感啊，这可以考虑的啊。这是他里面在讲的，就是说让每一个班级可能会换一些老师来教导，来谈一些新的问题，让学人感觉有一个新鲜感啊，这是我们可以考虑的啊。那第五点我们就谈到的是。组织学，回到组织，再回到组织学来，因为我们了解老师的选择，我们了解那个教法的方法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来回到来看看组织学系统的架构是怎么样来构成。他参与组织学所涉及的年龄跟人数是众多的，所以我们也必须与其他教会组织协调，比如编入什么行事历啊那一类的工作哈，这样我就像我们教会就有绑那个时候 ABC 2019就台福办的一个课程，在九月，现在好像九月十七号吧，还九月十四号忘掉，今年九月十四号可能是九月十四号，他们有个课程，一天的课程三十几个课让大家去选，所以我就鼓励我的执事，以后我们教会的执事们去听，去选择自己喜欢的那门去听。那他们也对，我们可以跟别的教会来协调哈，但是我们自己在自己的教会也是有不同的岗位哈。第一个组织学的校长，为什么要设立一个校长呢？设立一个校长虽然是义务职，但是他可以负责策划一切，还有领导还评估的工作，他可以跟牧者来合作，来配合教会的组织跟组织学拟定的整年的工作计划。那有校长的好处是，他能够来做一个协调的工作。那可以不让我们牧师直接去面对那些义工的老师哈。当然，如果人数够的话，还可以设立一个副校长。那个副校长也可以帮助校长来履行他原来要有的职务，还可以附设一个级任主任哈，级主任就是执行自己级内的那种行政工作，或者是校长老师之间的联络桥梁哈。这个可以让老师间，也可以让专门有一个人来负责。当然文书也很重要，就要处理到各样的文件啊、书信啊、还学生资料啊，当然还要注册啊，注册要登记名字啊，注册部的主任啊，比如新生资料报名啊，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交给注册组来做啊。注册组还有财务，就是有一些简单的收支啊，比如说要买什么东西啊，这也可以让财务来做。还有图书部的主任，就是管理图书啊，做上编号啊，这些也可以让图书部的主任来做，或者是让教会的图书部主任来兼也可以。还第三个就是老师啊，老师要忠心备课啊，领导并帮助学生学习圣经的真理，在生活中要做榜样，配合服务学部的事工，这是老师要做的工作。所以老师一定要选择老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老师的卫生啊。卫生，还有他生死有没有生命，这是两件事情很重要。第一项的话就是不同的教导系统的安排，其实他有几个方式哈，就是他说按年龄来分班，按年龄来分班的话，每一组的年龄学生有相类似的需要、思想、
以行为啊，还其他的怜悯所别有区别的时候，可以来分班啊。他幼童属的话，就是五岁以前啊，五岁以前就是幼儿班、启蒙班，还有幼稚班啊，幼稚班它可以分成三班啊，确实也要三班，确实要三班，因为这五岁的小孩跟这个一岁半的小孩，我中间差很多。所以确实要分三班。那儿童组的话，小学生的话可以分初小班、中小班还有高小班啊，这可以要分开啊。还少年组的话，就中学就初中跟高中班啊，初中跟高中班。那我们教会是一共有五班，然后我们是大概是启蒙班跟幼稚班，还有一个中小班，然后再变成一个少年班。这样啊，他我们教会在年轻的这个组，他大概有五个班级。那青年组这个主要是大学生，我们教会没有，我们没有这一段啊。但是我们有成人组的啊，成人组的20岁以上的，我们有个成人组的学班啊，这是我们的。那长者退休人员这一班一般没有啊，一般没有，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按照教会的需要去分开。分班啊，第二个就是教师跟学生的比例的分工，我们要去注意到教师比例的话，各年龄的学生人数应该是维持在一定的比例，才能保持良好的教学素质啊。比例大概幼童是一个老师带4到7个学生啊，幼儿班是一个老师可以带到8到12个啊，其实12是。州政府规定的啊，州政府规定一个老师只能带12个学生啊，在幼儿班的时候，这如果是幼稚园班的话就是这样规定的，所以最高也就12个人啊。那青少年班的话，这个可以多一点，可以到15人，这没错。然后青年组跟成年组大概15到25人，这也是很正常啊。所以这些统计是正确的啊，是正确使用的，我们现在正在使用中。分工的话有专任制和分工制。专任就是说每一门课有一位老师来任教，学师生可以长时间的相处，建立互信。但是老师时间被限制，以至于较忙，但有恩师老师对参与施工却不忙。这是说有一些老师就觉得啊，我时间被绑住了，我不见得愿意来当这样的一个老师哈。那分工制的话就是有多位老师来参与。一堂课可能有一个老师讲授，那学生可以从不同的老师来谈，可能就是说一门课可能有好几个老师来分担，这也是一个方法。第一个分工制的好处，我个人在感觉说可以训练老师，为什么？这个老师可以中间可能拿一个专任老师来带两个新老师啊，给他一门课，比如今天你教马太福音第一章啊，或第二章，这是一个好处啊。这样的话比较有多元的变化，但缺点就是缺乏一致性，而且师生之间不容易建立信任跟感情啊。这是确实有一个缺点啊。那第三点，我们要谈到的是主日学的课程编排啊，主日课程编排直接影响到教育的成果跟方向，老师的心情也会影响学生的参与。所以我们把相同系列的课我们排在一起，也就主要是儿童跟青少年部分使用的，比如说一段经文的内容啊，还有相同的主题啊、资讯啊，比如这些东西我们放在里面，就是故事啊这些相同的主题哈。那第二个统一系列的课程啊，从幼儿到成年班都学同样一个资讯的课程，这也是一个方法，就看教会有没有这样的那能力来变同样的一个今天的课都是马太福音啊，大家一起来学啊，大家在教会里面所讨论的都是一样的东西啊，这也是一个方法，让大家有讨论类似相似主题的一个机会啊。啊，同组别分裂课程啊，就是分好几级没有关系，然后是同一组里面课程不一样也没有，因为老师的关系也没有关系啊，没关系，这也是一个方法啊，这也可以列出我们的考虑。第一的话就是分级 制的课程，就到不同的年级、不同的学生分别使用不同的教材。好处是适合各级的程度和需要，但很难取得一致的主题，因此很难能够有合班的重办啊，这是我们要考虑的哈。那还有选科制的课题，就是学生可以选择学习的题目，然后当然题目的选择在一定的范围内，这样的课程会比较适合少年以上的学生，或者特别比较成人比较喜欢哦。就能够选课的话，当然也很好，但是对于一些教会比较不够那么多主日学老师的时候，这种我们就没办法应用哈，没办法应用。这是在大教会可能可以哈，可能可以，在小教会的话，大概就没办法使用哈。还有按主题分类课程，可以形成一个进阶型的进行和系统化的来引导学习者按部就班的明白圣经的真理，这也是一个方法哈，这是一个方法，就是说基要信仰，就是慕道友班、出信在北班，然后圣经研究，然后圣经专题研究，然后神学的研究，讨论神论啊、基督论啊、圣灵论啊，还有圣经论啊，讨论这些，或者生活专题、理财、交友这些东西啊，都可以再用啊。但小教会来讲的话，就像人数没有超过100人的教会，我是感觉到很难有系统的来那个，大概为什么？因为参加的人都很，所以我们都是用专题比较多，专题是的，比如说这个专题在这个月教完，我们这个一个专题就结束了，一个专题就结束了，然后再下一个专题又是一个月教完，4次到8次啊，用4次到8次的机会来做专题，对少于100人的教会，我觉得是比较好实施的，比较好实施的。最后我们在主日学方面要设立一个良好的评估制度，就是还是所有评估制度，就是一开始对老师有一个工作职责表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做评估制度，这样在做评估的话就比较好做评估了，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借着这样的评估，然后来让老师有一点进步啊，有一点进步，让我们能够来改进我们主日学的一些教导，这是我们要做到的一个工作。那这样的话，从良好的评估制度，也同样的就会建立起一个良好的教师的责任职责表，然后有这样两者的配合，才有办法来做好这个评估制度啊。最后的结论就是说，作为一个牧师，我们是必须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什么是合神心意的教会？就是一个合而为一的教会。这是耶稣基督再三的叮咛我们的，我们要做一个，你们要合而为一，合为一，像他跟天父一样的合为一，这是我们特别要注重，所以我们要特别注重教会的教育施工。只有建立一个良好的教育施工，才能够真正的培养出耶稣的门徒，也让大家才会有一个委身于基督的心，最后才能够共同心的建造教会。因此，教会施工跟主日学要相辅相成，这是一个教会非常重要的施工，值得我们去关注。好吗？啊，请老师做一个结束祷告。
主，我们心何等的感谢你！主，我们借着这堂课，主，你叫我们能够认识教育何等的重要，就为了神的家培养出主你可用的器皿，主啊，是的，借着各样的安排，主啊，老师的培训，主你真的是叫我们知道能够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主啊，是的，求主来祝福，主啊，借着这门课，主啊，也愿意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能够被兴起来，愿意一起在这方面一同来服侍。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